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2020年的中国电视剧《以家人之名》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有血缘的不一定能成为家人，但是互相珍惜爱护的人一定可以。盼望在你的人生中有那真正的家人，自己也成为那真正的家人。即将来到周末，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从一部电影里看见家人的样貌，还有当中可以挖掘探索的内容。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今天我们要开启新的电影篇章，这部电影已经是多年前就上映，金宁其实也有听过，不过直到去年我才在串流平台上观看，那就是知名喜剧演员金凯瑞主演的《波普先生的企鹅》。这是从同名的童书改编而成，带点奇幻的描写，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样貌呈现，也有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的内容。一开始，编剧就让我们看到一对亲密父子的对话。为什么说是对话而不是画面？因为爸爸和儿子相隔两地，都是透过无线电彼此联系，所以在电影的开始我们是看不到爸爸的画面的，而且他们还是用代号称呼彼此，爸爸的代号是老鹰，儿子的代号则是垫脚。那一年是1976年的冬天，无线电传来了爸爸的声音，老鹰呼叫垫脚，这个代号也是有隐喻的。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如同老鹰一般，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非常的忙碌。儿子还小，每次要打开无线电都要垫起脚尖，所以才有这样亲昵的称呼。爸爸虽然常年在外，总是不忘和儿子联系，也送礼物包裹。儿子收到礼物很开心，听到爸爸的声音也很开心，但他总是期待爸爸能够多点时间陪伴他。到了1980年，小男孩已经不用垫脚尖了，但是爸爸一下子在马拉克什、罗马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每次离家最少两个月起跳，于是也经常错过小男孩的生日，甚至没有意识到小男孩已经不用垫脚尖了。到了隔一年仍旧是如此，而爸爸在另一头也总是重复说着同样的话，这次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我们就快要有新的发现了。时光飞逝，30年过后，小男孩汤姆·波普已经长大成人，大家都称他为波普先生。波普先生身穿干练的西装，正准备要上工，他对着另外一头的老板说着多年前父亲曾经说的话，这次的机会真的很难得，好康快要到手了。什么机会？身为纽约房地产开发的成功业务， 他看上一栋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建筑，等卖方脱手给他们之后，他们公司绝对可以翻倍赚取金钱。殊不知，卖家葛雷明先生却突然反悔，因为这是他名下最后一栋楼了，他怕就此卖掉并非明智之举，所以不打算卖了。眼看煮熟的鸭子竟然要飞走了，波普先生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于是，当葛雷明先生正要说，把这栋楼卖掉，他怕，话还没说完，波普先生就为他接了一句，那你就自由了，自由可是很可怕的事。这句话让葛雷明先生突然愣住了。很有观察力的波普马上把握机会看了一下环境，他看到葛雷明先生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相片，相片中的他英挺地站在船艇上，知道对方是很喜欢开船的。于是波普就运用自己小时候听爸爸说各种冒险故事的经验，加上秘书皮皮好笑但是积极的配合开电风扇、撕报纸、模仿蓝鲸叫、折水手帽等等，把葛雷明先生带入他向往的航海冒险退休生活。这让事情再度反转，葛雷明先生终于下定决心要卖掉这栋大楼。凭着波普先生的口才，再次的为公司立下功绩，也让老板非常的开心。但是波普先生很有企图心，他想要借此成为公司的合伙人，甚至在大理石板上刻上他跟其他合伙人的名字，以此表示他的志向。法兰克林·瑞德·叶兹公司变为法兰克林·波普·瑞德·叶兹公司。确实，三位老板都同意，没有人比波普先生更适合担任合伙人了。但是真要成为合伙人，老板仍旧给出了一个条件，最后一个条件，要求波普再为公司要一个案子，那就是绿地客栈。这让汤姆·波普感到惊讶，因为那个地方不过就是一个破旧的餐厅罢了。但是老板说，那是中央公园唯一私有土地，他们想要买下来开发赚钱，但是要先说服沙马·范甘迪，他是所有权者，已经有很多人跟他出价码，却都失败了。波普先生为了要得到合伙人的资格，信心满满地接下这个挑战，这也代表他得更加投入在工作里。镜头一转，我们对成年的波普先生也有其他的认识。原来他曾经结过婚，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叫珍妮，小儿子叫比利。波普先生目前和前妻协议，平时孩子们主要住在前妻家里，然后周末是轮流到自己家里住。来到前妻亚曼达的家里，大女儿珍妮非常不高兴，因为她在学校爱慕的一位男生库伯基根似乎不喜欢她。心情不好的珍妮一点也不想去爸爸家住。波普先生试图要引导女儿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于是珍妮问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对方却不喜欢你，你会怎么做？波普迟疑了一下说，珍妮，我的女儿，你是有力量的独立女性，你根本不需要男人，真的。但这些话对此刻的珍妮一点也不管用，反而触怒了她，觉得自己的爸爸是怪胎，一点也不想了解自己的女儿，也再次表达不愿意跟爸爸度过周末。孩子们这周末不去爸爸家里住，对波普先生来说，虽然家里冷冷清清，但也乐得轻松，因为他准备要说服绿地客栈餐厅的老板朝着自己成为合伙人的梦想前进。让我们暂时停在这儿。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表面上波普的事业很成功，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谈判高手，连老板都说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当合伙人了，就差一步他的梦想就能够实现了。但是镜头一转，我们也发现他的家是冷冷清清的，他的女儿并不想要来，因为觉得老爸一点也不懂他。波普先生工作很努力，也很懂得把握工作的机会，但似乎就只限于工作。不知不觉，他的思维模式，他的想法， 竟然就跟30年前自己的父亲一样。30年前，波普的爸爸为了工作到处奔波，30年后，波普先生也为了工作牺牲了家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把名字跟老板一同刻在大理石上，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对于自己跟前妻之间的问题，女儿和自己的疏远似乎却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不禁让人反思，那我们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是功成名就，是物质上的享受？我们好像都在追逐一块属于自己的大理石，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名字可以被刻上去，被看见，被肯定，被记住。问题是，当我们拼命想要在上面刻字的同时，有没有什么东西正悄悄地从我们的生命里滑落了？也许是和家人吃饭的时间，也许是陪孩子说话的耐心，也许是和父母好好聊天的机会，甚至是我们自己那颗原本单纯柔软的心。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是追逐外在的表现来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反而会更加容易失去真正重要的关系，因为关系从来不是靠着业绩换来的。孩子们不在乎你签了多少合约，他们在乎的其实很简单，你在不在我身边，你的心里有没有我。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小女孩放学回家，手上拿着她在课堂上画的图画，开开心心地跳进厨房找妈妈。妈妈正在煮晚餐，锅子滋滋作响，油烟冒着，手边忙个不停。女儿兴奋地挥着图画说，妈妈，你猜这是什么？妈妈头也没抬，什么啊？女儿笑着说，你猜猜看嘛。可是妈妈一边翻炒锅子里的菜，一边整理盘子，视线始终没有离开炉火。小女孩停了一下，小小声地说，妈妈，你没有在听。妈妈回答，怎么会没有？我有在听啊。这时，小女孩说了一句话，妈妈，你没有用你的眼睛听。什么叫做用眼睛听？原来真正的倾听，不是只有耳朵有声音进来而已，而是你有没有看着我，你有没有停下来，你有没有把注意力给我。很多时候我们人在心却不在，嘴巴说我有在听，眼睛却盯着手机，身体坐在家里，脑袋却想着工作，我们给了声音却没有给了陪伴。但是上帝却不一样，诗人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一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上帝不只是听，他还看。当儿女难过的时候，他看见了；当儿女呼求的时候，他垂听，并且他也做事，直到如今。当我们在人群中觉得自己微不足道的时候，他的目光没有离开过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就这点小事，神应该不在乎吧？全世界那么多人，他怎么可能会注意到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是为了人们愿意停下来的真神，这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大大的彰显出来。如果你阅读新约圣经的前四卷书，也被称为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在四福音书里面记录着耶稣在传道的日子里，你会发现他常常做一件事，就是停下来。有人在哭，他停下来；有人生病了，他停下来；有人呼喊他的名字，他转过头来，好像那一刻全世界只剩那一个人。我们的神不是有距离的神，无法靠近的神，他是用眼睛听的神。当你成为他的儿女，你就会明白，这是比世上一切都还要宝贵的关系，还能带到永恒。但是我们又是否愿意为了神而停下自我的中心呢？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生命和第六章专辑《天开了》当中的《更深经历你》。
哦，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 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底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徐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生命河》第六张专辑《天开了》当中的《更深经历你》。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2011年上映的电影 波普先生的企鹅。现在我们已经稍稍认识波普先生的生活，他的事业正到一个紧要的关头冲刺点，他和家人的关系有些微妙，我们目前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开，但相信有极大的原因是他和家人之间相处的模式有关。总之，既然这次不用接孩子回家度过周末，波普先生也就独自回到位在纽约市的高级住宅大楼里。虽然家里豪华又干净，非常符合波普的洁癖个性，但总是觉得少了些什么。突然，手机发出声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语音讯息。汤姆，我是雷吉诺，打给我，我有你父亲的消息。原来，老波普已经去世了，托雷吉诺先生转达遗嘱的内容。波普顺便问了一下，爸爸当时人在哪儿？在南极洲。对此，波普没有感到很意外，反而还嘲讽地说，他是在那里卖冰给当地人吗？雷吉诺先生说，老波普其实很爱他，但波普先生听了很不以为然，只等着遗嘱的内容是什么。内容是这样的，致国家地理协会的同好们，留给斯拉维尼亚族的古筝琴录音、塔河包还有乌兹别克包，至于我其余的所有东西，则留给我的儿子汤姆。汤姆，我寄了一个纪念品给你，很抱歉，我没有办法亲自交给你。老鹰通话结束。画面一转，来到礼拜一早上，起床的波普先生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他终于熬过这个周末，可以准备投入工作了。出门前，波普看到门口放着一个巨大的木箱，马上联想到老爸生前说要给他的纪念品，打开一看，竟然是结冻的企鹅。波普先生对这个企鹅标本没有什么兴趣，就随意拿起来放在客厅的柜子上。没过几秒钟，冰融化，企鹅开始活动。原来这不是标本，是真的企鹅，巴布亚企鹅。老波普竟然寄了活生生的企鹅给他。但是波普先生急着要去和绿地客栈的老板谈生意，就把企鹅先放到了装了冰块的浴缸里，赶紧往门外去。出门前，因为忙着传讯息给助理皮皮，不小心踢到了木箱，箱子散了一地。可是没有时间清理的波普先生拿着公事包就赶忙前往绿地客栈了。绿地客栈餐厅已经传到家族第三代，老板沙马范甘迪是一位沉稳的老太太，并且非常在意准时。波普先生虽然大大迟到，他还是给对方机会，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在餐厅的正中央位置坐下来谈谈，因为波普先生不想要坐原本要坐的窗边位置。范甘迪太太说，他对每个人的名字都会记住，所以他记得每一位员工的名字，也记得波普先生的全名。而且他还开宗明义地说，这间餐厅他谁也不卖，他是看待员工如同他的家人的。波普先生一听马上说，他自己也看重家人，家人对他最重要了。但是当范甘迪太太想要波普谈他的家人、小孩甚至是爸爸的时候，波普先生原本轻松应对的姿态顿时变成面有难色，只能说父亲就是父亲，他跟别人都一样，并且马上转移话题，试图引导老太太想象把餐厅脱手之后的人生，在河中的一艘船上有柑橘树和橘子酱般的天空。波普先生想要故技重施，让范甘迪太太顺着他画的蓝图陷进去，不过马上就被范甘迪太太制止了。他告诉波普先生，我可以把这个地方卖给像你这种油嘴滑舌的业务，但我要搞清楚他们的价值才肯卖。波普先生立马回应说，你是说我的身价吗？还很自信地拉了拉自己的西装外套。而范甘迪太太深深看了波普先生一眼，就说，如果这是你的解读，那我懂了。波普先生，你的时间恐怕到了，绿地客栈目前不卖。 故事进行到这儿，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波普先生的生活依旧被工作掌控，他的思维模式是，事情要办成，目标要达到，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可以浪费。于是，面对父亲寄来的活企鹅，他的直觉反应就是，当成一个麻烦，暂时放一边，先去谈生意再说。可是另外一方面，绿地客栈的范甘迪太太是一位重视关系的人，她爱员工如同家人，就算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对于相信主耶稣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但是因为他们都是被同一位真神所拯救，所以有了新的生命，也在基督里，在神的教会中有彼此相爱的团契。这并非是嘴巴说说而已，也不是编织而成的幻想，是实际，是真实的互动，这是神所喜悦的关系，也是他希望能够与你有的关系，也是精灵盼望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有的美好团契关系。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和第十一张专辑《进入神荣耀的命定》当中的《最美的相遇》。
上好的祝福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在基督里，满足的喜乐在基督里，真正的平安在基督里。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最美的祝福在基督里，加倍的。